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都要去见他，所以希望这一些经文告诉我们，也是提醒我们。那么第二个讲到基督的得胜，他是全面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这边启示录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基督至终的得胜，而他的得胜是全面的，所以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首先再复习一下，我们讲什么叫得胜。得胜不光是在消极上面，我们胜过了，我们败坏了魔鬼还有魔鬼一切的作为。那么积极上呢，更是指的能够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工作和运行能够通行无阻，这个叫得胜。所以当我们在讲得胜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怎么样子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通行，怎么样子让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的生命他来替代我。怎么样子当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有带领，圣灵有差遣，圣灵在运行的时候，我们能够让圣灵运行通行无阻。你发现很多聚会没有膏油，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没有火焰，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常常都向着圣灵是关闭的。我们不让基督替代我们不让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大大的释放我们，所以我们会限制。所以我希望在积极上面我们看见得胜，得胜不是这样的要求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其实都是恩典，都是神在这里做事情。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对不对？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在凡事上得胜有余，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都是恩典，都是三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基督不仅得胜，而且他作王，作王是特别强调基督完全的能力和得胜，强调基督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和尊贵。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皇帝应该都很了解的哈，中国几千年有这个皇帝甚至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很多的伤害这种王权至上，所以让我们对皇帝对王的这种印象都很不好哈。你很少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那个王是那么殷勤那么谦卑，那么爱民那样子的保护整个国家。你看到很多时候讲到皇帝，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权力。哇，超生杀大权，每一个人怕他怕得不得了，每一个人想尽办法阿谀讨好，每一个人想尽办法怎么样子让这个王舒服能够得意。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圣经上说的王全部耶稣基督都是他自己恩来的，他自己伟大的生命所表达出来的。他借着完全得胜败坏掌实权的魔鬼，他借着完全降卑完全顺服完全在主面前这样子的倒空，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他诠释他伟大的生命，他的温和，他的爱他的顺服，他的降卑所迎来的。这里圣经上特别讲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他已经早就超越了，不用再去说万王中他怎么样，但是圣经是用我们人可以明白的方式来表达说他的王是超越一切，而且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完全的。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万王之王表示他是全面的不光是全地上所有的王中他最伟大，而且他是超越一切的，而且是万主之主这个不光是霸权王位，而且是万主之主，说到他是全方位完全的得胜和尊荣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十一节到十六节，我截录出来啊。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讲到我们的人子耶稣啊，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啊，因为所有人都向他降服，所有人都把冠冕归给他。这个维多利亚女王说，她说她我巴不得能够活得亲眼来迎接基督的降临。她说我一定要在他面前跪下来，把我的冠冕归给他。啊，地上的冠冕的确有人当王当领袖啊，挂上了冠冕，但是在这一位王的面前，我们都愿意向他降服。啊，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这个第十七章十四节启示录，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并胜过他们。他讲到敌基督、假先知这些都要起来率领他们的奴隶来跟神跟羔羊征战。他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弟兄姊妹，我只要特别提一下就好了哈。这个羔羊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像不搭调的哈。这个就是跟我们上次讲到，在圣经上有很多的这种paradox 哈，奴仆君王这两个根本是摆不在一起的，但是在基督的身上，羔羊跟犹大的狮子都是长的耶稣基督，而这一位羔羊他。都是圣经上讲到羔羊，都是讲到他谦卑、柔和、顺服生命的一个 symbol， 一个表号。这一位作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跪拜、万口承认的，圣经上居然用羔羊来形容他，因为这是神的羔羊，人类中独一的羔羊，无瑕疵、无斑点，全然圣洁，被神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今天这位羔羊坐在宝座上。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有那么多的君王臣宰在地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掌大权的，那一天羔羊的愤怒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大山啊、小山啊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躲避、逃避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今天的羔羊在救恩的时代，他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那一天神要用这只羔羊做王，要替神来执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地上的列国列王都在他的面前逃避，将军勇士都要求石头把他们遮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蒙恩的罪人，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讲完了这两点之后，我也需要稍微暂停一下哈，就是稍微插出去，然后我再接着讲第三点。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常常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盲点，或是蒙蔽。那盲点跟蒙蔽是不太一样哈，盲点是自己的哈，所以你开车这个忽略了盲点，就跟你换线跟人家相撞，这是我自己造成的。蒙蔽呢？是仇敌刻意造成的，让我明明该看见却没看见，明明该知道却不知道，明明应该可以有经历可以来享受的，但是我们经历不到，享受不到。这是在我们信仰上很多的盲点，或是很多的蒙蔽，让我们就觉得很多的东西离我们很遥远，很抽象。我们可以说说谈谈，但是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都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觉得蒙蔽比盲点讲得更贴切哈，因为是一个活生生的黑暗的诠释，仇敌不要我们看见，不要我们进入，所以就常常造成了我们许多的失败、软弱啊，我们活不出基督徒该有的平安、喜乐啊，活不出该有的生命的丰盛啊，活不出该有的得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仇敌蒙蔽了哈。我想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也是信息里面常常会提到的。例如说我们会去追求好行为，但是却取代了生命的转化。就是我们追求改变 changes， 但是却忽略了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这两个大不一样。 啊，我们会追求品格塑造啊。你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孩子们都有品格塑造，但是却取代了基督的替代。他们就以为这样子就不错了，很好了啊，很听话了，很顺服了。但是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从新造的生命，从基督的替代里面来的。所以小的时候看管的还好，但是对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蒙蔽。我们会去追求一些的成果，一些的表现，所谓的 performance， 而取代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而我们的成果和表现很多是人工的，很多是我们自己努力的，很多是我们表现出来的。那尤其在我们归国，这么多的年轻学子都是各个学校过五关斩六将啊，都是一流一的好学生啊，有很好的成绩，从小在父母跟老师的夸奖底下长大的。所以我们在属灵上有的时候不小心也是掉在 performance basis 啊，我们去追求表现，但是却取代了那种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就从圣灵里面结出来的果子，好像是学出来做出来而不是长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仇敌给我们的欺骗哈。啊，所以哥林多这个前书第三章，很多人都在盖房子盖房子啊，但是呢有一天有火发现来试验个人的工程，那些盖得很快的，盖得很宏伟的，可能是草木和谐，一烧就烧掉了。就像这次大火来啊，那么多的房子都被烧掉了。那个时候被烧掉的时候，心中的懊悔啊，想到从前获得的掌声，想到从前自己觉得自己多大多雄伟，没想到一烧 ashes 全是灰，没有留下来的，而那些金银宝石却能够存到永远。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在信息讲到基督啊，他不仅仅是勇士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啊。在这里我们至少提到了他有一天要来，而且他是要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而有一天他要把我们带到勇士里面，他要永远永远做我们的王。那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否认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完全从圣经出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弟兄姊妹，我不是只对你们讲这些话，都是对我讲，也都是在我预备信息的时候主在这里给我的光照哈跟提醒。但是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侍奉和经历上面，我们好像常常跟这么重要的真理脱节。比方说我问几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相信真用信心来调和这些必要快成的预言和应许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几句话来描述你对你未来人生的结局和在勇士里面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你能够写得出来吗？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剩下多久，对不对？今天永远都是我们余生中的第一天啊，那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在我们的剩下的日子里面，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预备你人生的结局跟勇士的结局？你是用什么态度来过它？这样子的看见真正影响到我们今天吗？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言行真有受它影响吗？那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来证明在我的生活侍奉言行上的确为了有一天基督要再来，有一天我要在王的面前向他交账，有一天我要跟基督永远在一起，我来侍奉他，这件事情所影响吗？所以我们真的是当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把主耶稣当作那一位荣耀而且至高的王，我们来对待他，来侍奉他，来依靠他，而与他同行吗？所以如果我们都相信像刚刚说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跟他交账的话，那我们今天真有这样子的预备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啊，我们忽略它，被仇敌蒙蔽了啊，我们就这样子的过下去了，听听说说就是了，跟我有什么关啊？ 但是我真的希望这次的疫情把我们唤醒，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生命还有多久，也没有人有把握生命在自己的手中。这些野火都不知道烧到哪里去。今天又听到说有人这个他同事的父母亲整个房子被烧毁了。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朋友和同事中间。不要因为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觉得离我很远，其实都很近的，一尺之隔，随时发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起来。好，好，那我最后讲到登宝座的基督，他不仅仅使神得到荣耀，而且他居然也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得胜和荣耀。那么他使神得荣耀，我们看过很多的信息了哈。啊，基督既然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以后，那么28节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他说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你看到没有，基督自己赢得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头衔身份神也亲自把他给高举，但是他仍然完全服在神的底下。他叫神得到荣耀。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不仅仅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然后经常说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位耶稣跟着给我们立的最好的榜样，他整个的一生就是为着神的荣耀。然后接下来他也让我们这样子的人有份于他的得胜和荣耀。所以我们就分两个点来看，一个是荣耀的未来，一个是有福的现在，蒙福的现在。讲到荣耀的未来，他对老底家教会曾经说过，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的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3章21节。你看到没有，神耶稣自己坐宝座，但是呢他却给我们应许，只要我们得胜了，他也要让我们与他在宝座上同坐，让我们分享他的尊荣这个王权。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也劝我们，要我们在今天的环境里面要学习会忍耐，带着信心，带着盼望荣耀为着那将来要显现的荣耀，这些的苦难都算不了什么。他说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替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得胜的。刚才讲到得胜是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和运行通行无阻，而且叫仇敌和仇敌的作为都被我们赶逐打败。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可以来得胜的，我们乃是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和他所赐给我们得胜的应许上，我们进入战场，我们在这里支取他的得胜，经历他的得胜，而活出他的得胜来。就跟耶利哥城一样，先吃庆功宴才打仗这是神的儿女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基督里，在仇敌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看见得胜属于我们，而我们今天能够谦卑的也勇敢的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和得胜的应许上面，我们才进入战场。所以今天不管你的疫情，不管你失业了，不管生病了，不管家庭有什么困难不管我们在服事上多么的低落，弟兄姊妹，让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已经得胜了，不要努力去得胜，已经得胜了，我们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和应许上面，我们进入战场，我们只是学习如何来支取他的得胜，而来经历他的得胜，来用他的得胜，以至于我们活出他的得胜来所以有人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年日是王子训练班，训练我们有一天到了天上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因为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他说有一天我们都要从死里面复活然后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就是这个我们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的人，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柄的。第二次的死是第一次的死讲到我们肉身断气死掉， 第二次的死是丢到硫磺火湖，那是一个永远死不了的死啊，那是很痛苦的死啊。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那个是一个永远的死，很痛苦。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救，已经有份的人哈，那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无关啊。我们这个在基督里已经先复活的人，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无关啊。我们要能够跟基督，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看到那是一个多么多么荣耀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到了天上，到了去见主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局面？所以我前面才会问说，如果真信的话，你能不能写得出我人生的下半生，人生的未来到底是什么，而这个东西应该如何影响我今天在地上能够接受王子训练班，在这里训练我们，也能够让我学习如何在圣灵里，在基督的名里面起来替他执掌权柄，赶逐魔鬼的作为，如何能够在地上能够传福音啊，让我们这一班的子民成为万民的祝福，今天在地上就替神来实现他的王权，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啊。所以不光有荣耀的未来，也有蒙福的今生。特别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很熟的经文第四章十四节，他说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基督已经升上去了啊，他是尊荣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位王坐在宝座上，等候我们来亲近他，等候我们来祷告，等候我们来从他的身上支取，得到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保罗也都因为看见这些，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他一连串讲了七样东西，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他也说感谢神能够率领我们，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看到没有，这些得胜都是在基督里得着的，不要灰心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疫情动荡在这个不得在疫情这么猖狂，政局治安动荡的环境里面，我希望我们的祷告不要只是集中在我们的当下，说神啊，你怎么样子把我的礁石赶快挪去，让我可以继续往前。这个当然一点不为过哈，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在信心的里面被神带回到这些伟大的真理应许的里面来看我们的主，知道我们那位所爱的主所称的耶稣，虽然洪水泛滥，他仍然坐着为王，而不久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亲自回来迎接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的君王，牧养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年初2020年讲到2020有两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是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一个很健康的 vision 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所有的遭遇，看我们的未来。另外一个2020是至圣所的尺寸，希望我们能够常常住在至圣所，活在神的面前有一首诗歌说，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所以神什么时候挪去这个礁石，神用什么方式挪去这个礁石，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绝对知道的，就是神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他希望水涨船高，让我们能够因着对主的真认识，因着我们和神之间第一手真实亲密的关系真正的被建立起来，也因着我们生命被炼净了，长大了，成熟了，以至于我们能够处变不惊，我们不再活在环境以下，而是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这位在我们里面不住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不仅做这么多我们该做的事，而且是凡事都能做，因为我们是靠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啊，我们想到你心里就甘甜， 我们想到你已经完全的得胜，大得胜，然后成为万王之王，成为万主之主，如今已经在荣耀里。主啊，我们心里面就带着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客旅，虽然是寄居的，但是我们的前途却是何等的荣耀。这位爱我们的耶稣成了我们生命的君王，成了我们慈爱的君王，成了那位仆人君王，这一生都在带领我们，牧养我们，保护我们，眷顾我们。我们更知道有一天你要亲自带着王一切的尊荣权柄能力回来迎接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心里面真被这样子的荣耀充满，就让我们不被眼前这些疫情、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情绪所辖制，让我们扬起脸来看你这位荣耀的王，扬起脸来望我这位被杀的羔羊，今天已经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